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一个讲次啊，请看讲义的52页哈。我们上一周是看到第10个主题啊，莲花微笑。那10、11啊，就护法、接法，还有第12的这个丛林跟小庙。这三个其实跟那个禅宗比较有关系啊。那后面，这个我们之前在净土学论集其实有看过啊，从这个第13呢，主题第13，讲义的页嘛，应该是72嘛，那个从72页开始啊，不是。第13个主题，在66页的哈，你可以看荧幕这里，我们荧幕这边是可以比较清楚。刚提到的这个主题，第10、第11、第12，比较是跟禅宗有关系。那从第13，好，横出三界，第14的待业往生，15隔音知敏，16。四句了解，17临终助念，应该是从13、14、15、16哈，这个是净土宗特别要强调它的哈，这个净土宗了哈，那不是说净土法门的殊胜哈，所以这几个哈，第17其实跟临终助念也是跟净土宗有些关系的哈，但是导师又提到这个。强调从净土中强调法门的殊胜啊，可以先翻一下82页，这个13到17啊，之前在净土学论集我们是有看过啊，82页的科判，瓜佛大写三结义这边就有提到，也就是第17主题之前啊。如果是从本文的行数看下来，第7行开始，以上所说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知敏四句了解，是一般净土行者用来赞扬、称赞、弘扬净土法门的殊胜的。好，所以这几个呢是跟净土法门有关系。那第18是肉身菩萨，这个禅宗上也会强调了哈。好，那我们就回到52页这边，先看一下第10个主题，莲花微笑啊。好，那从科判来看的话，它主要有4个大项，一个是瓜佛大写一啊，就是叫命中前啊，嘱托给一个人的哈，刚开始啊，那嘱托的目的就是要护持正法。那下面就引文献嘛，哈，所以在科判一这边就引文献的说明，哈。那一开始引用的是《阿育王传》哈，接着在53页哈，引了这些文献导师的说明呢，哈，这边就有提到自己要入灭前呢，哈，所以交代给一个人，一次先交代给一个人，哈，但是他是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那所交代的内容就是法藏，哦，就是佛法藏，哦，就是当时候所结起的啊，三藏，法眼，哦，就是这两个主题啊，哦，悟入佛法的清净之见。那其实我们上次有提到，眼就是智慧的别名，哦，这个就意思就是说，用佛法的方法升起无漏的智慧，哦，去体证。佛法的清净，或者诸法实相，所以下面有提到，可见富足的是结集的法藏与佛法的如实之见。如实之见，基本上就是圣者所体证的那个甚深的诸法实相。好，那用这样子来护持佛法，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 好，接着看到刮胡大写二哈，林中主托的传说哈，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代单传，就是一个传啊，就是由师父传给一个徒弟哈，所以这边引用的是《护法藏因缘传》哦，据说是传到狮子尊者哦，在印度的时候，那在印度再传到达摩祖师，所以达摩祖师其实是在印度排序上是第28祖。传到汉地，就禅宗初祖，接着发展到第二个科判这里，一代多传。53页的本文最后一行，就是在五祖弘忍大师的时候，跟他学习获得法益的弟子很多，请看54页。所以他就这时候开始就不是传一个人所以就据说有达摩祖师的预言我本来，来之土啊，他的文字上是大唐的啊，导师说，因为达摩祖师是那个梁武帝时候嘛，唐朝是比较晚所以这个有人就觉得可能大唐唐朝可能不太合理因为他刚时候来的时候不是在唐朝，所以因此呢，就有人把它改成之土就此土传法度民情，一花开五叶导师说，就是五业就是五代的意思所以刚开始是初祖传给二祖嘛，都是传一个人。到了刚说的五祖弘忍，就不是在单传一个人。好，发展到了宋代，有所谓的新的传说了在科判瓜佛大写三就是所谓的拈花示众佛拿花，拿取一朵花，那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有这个迦叶尊者就微笑所以就拈花示众，破颜微笑所以等于说他知道佛的要交代是什么。之前我们刚提到在52页《阿育王传》所交代的是法藏跟法眼，但是这边呢，其实上它就是比较不明确的所以这个传说的意义呢，可能就是，请看到55页好，在讲这个传说意义，是一开始在佛注释的时候去教导众生教导众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所谓的说出来。那这个拈花示众，基本上他是没有说嘛，那怎样？那大家是就可以心就可以懂到佛的意思所以。这个传说意义就跟之前这个交代的，或者是这个嘱托的这样的意义就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他先说到世尊去教导众生都以身教嘛甚至达摩祖师用楞伽经基本上也都是有这个所谓的有交代实际上内容的。但是这时候，宋代刚说的这个54页那一个莲花微笑这个莲花，那大家这就微笑那彼此之间到底是传承什么，交代什么，就是不是那么明确的。那跟第三个标题这边，就是在马祖道一之后，禅宗的作风有很大的变化这边有提到了什么坛子庆开就是一个弹指或者是一个咳嗽或者是谈笑扬眉顺目一个举看一下一转眼举个眉头这样子甚至呢推倒禅床这样子，这些行为都可以来代表有禅机的了这个就会比较让人家摸不着头绪到底师父交代给徒弟的什么，或者是徒弟领会师父的是什么样的所谓的内容其实就比较模糊的了所以这个拈花微笑这样子的传说的意义，老师就是跟慢后面发展的所谓的禅宗作风就适合了因为人家之前所交代的，你用这些所谓的棒喝教师推倒传床这样子去证明或者是去传承，这个就跟之前52页所叮嘱的要护持所谓的法藏，要传承所谓的法眼不一样了 就因为落差比较大嘛，但是莲花四众这个就实际上它好像没有具体说什么哈，这个就会比较接近这个新的传说了。好，接着看56页哈，56页这边自此之后呢，哈，第一行有提到嘛，哈，莲花微笑就被看作这个所谓的禅缘，就禅宗的根源了哈。所以他们已经都在讲这个所谓的去体证实相啊，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直体，直接就说怎么去体证实相，比较少去重视这个所谓像抹煞五家宗旨啊，五家啊，就是在注脚下面或者是在下一个主题啊，第10页主题这边也有提到啊，就临济宗发展上面啊，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那个禅宗的传承的谱系嘛哈。所以发展到后来哈，就六祖门下，就是这几宗比较有，但是实际上剩下就是临济跟曹洞了哈。那所谓的五宗就是归养宗、法眼宗、云门宗，还有这个临济、曹洞宗啊。好，就是只提这个莲花微笑的这个事迹，要强调怎么去体证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他已经没有重视各家所修行传承的这个所谓的修行次第或者修行的内容了。好，那以上就是第10个主题啊。好，接着看第11啊，复法跟揭法啊。就复法，就前面所提到的，就莲花微笑那个复主嘛。好，那就禅宗的师资传承啊。刚开始呢，就是发展到这个六祖。有用这个所谓的坛经哈，那后面有所谓的复一做凭证，我就交代一个内容哈，应该说一开始是有一个一做凭证的哈，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六祖用所谓坛经，但是这个是有一些说法的了哈，有一种贬义的意味然后。所以他后面引用下面在57页的倒数第10行啊，引用这个唐朝啊为楚后所做的福兴寺大义禅师碑铭啊，这边就提到这个洛阳神会本来是六祖所传授心印的其中一位的哈，但是慢慢这个神会的徒弟们啊，这个门徒之后在传法的时候就附一卷坛经作为凭信，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实际上去领会或者是了解师父的法，不是重点只要你接了这个坛经，就表示你是这个传承的就算有接法。所以在58页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为楚后所代表是这个马祖道一门下的意见对于传法的时候交代。卷的禅经这种形式化，采取批判的态度好，那虽然他们这个系统马祖道一，他们是对传法时候交代禅经是有批判的但是在下面第3个倒数第2行58页倒数第2行这边就提到这边他们后来虽然不用禅经，接着看到59页但是这个系，他这个传承马祖道义这个传承，虽然不用坛经但是他们后来的传法方式呢，也是用所谓的法卷所以这个复法的师父交代的法卷，法卷一样跟坛经有提到，什么时间那第几代是谁就一代一代的传法师，还有接法的这个法旨师父跟法旨，最后也是所谓记录某年某月某日所以意思说，他虽然是批判这个神会他们这个系统的用坛经来做所谓的临终嘱托或者是传法的这个凭证，但是他们这个传承上也差不多了只是没有用坛经，但是用其他的嘛。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这个？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神会的嘛神会是这一个。这个系统都是跟六祖有关系就马祖道义这个系统的批评，他们用所谓的坛经嘛， 但是他们没用坛经，他们用手这边在59页提到的法卷作为啊凭证啊接复法跟接法的凭证，本质上没有差异太大了哈。好，那接着哦，就标题四这边就提到这个到了明代有记录来看啊，这个禅宗已经算是已经不是那么的纯正了哈。好，接着另外一个在标题刮符大写二这边复法接法的制度，那复法呢就是法师啊，法师父，接法就法子，那就延续下来。那接着有60页就提到就是说现在就导师其实导师那时候应该也是，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临济宗，是因为我出家师父是临济宗，那我的师公也是临济宗，所以我自然而然就是临济宗，所以这跟接法或者复法没什么关系哈。那有些提到有些大寺院是要接过这个寺院接法的，或者在这个寺院受戒的，他可能是当主持。那我们上次有提到韩国佛教，他们是重视什么？他们是禅宗啊，潮汐宗最大宗。我们说除了潮汐宗之外，还有太古宗，就是日本殖民时候留下来的日本佛教，好，那个是有家庭的。那如果是潮汐宗，他们最大宗禅宗，禅宗最重视，虽然没有明讲，但是一般的认知上，禅师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要担任方丈，他们方丈跟住持是不一样嘛，好，所以要担任方丈的，一定是要禅师才可以，这是韩国，以后不知道。好，那接着看到科判的刮符大写三，复法跟接法就是有两类的，导师这边有提到是仰慕这个师父的德行跟名望，所以在获得师父的同意之后，那师父就给这个所谓的法旨。那第二个是法子接了师父这位师父的这位法师父的法之后，可以在他的道场担任住持，导师说可能会变质为所谓的追求世俗的名闻地位。好，那住持产生的方式就大概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选贤的啦，第二个是所谓的这边是法系复法制，大概是选贤这个应该是比较或推选长老了但是这个就不一定了。第二个是本寺复法制，大概会交给所谓的青年年轻的法师。一个是法系，就是有接法的有接法的，那这个是一般是推选长老了。好，那如果是本寺复法就是这个寺院的了，导师说大概可能有这几种情况，请看到61页刮符一，看科判就可以了。刮符一就是容易形成佛教中的门法，刮符二造成内部的争斗，刮符三呢增添世俗的意义。好，那刮符四呢就在说明一下复法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是导师的经验，带复法一次半的，带了一次半的法。好，第二个是可能会有所谓的金钱交易的问题，接着看到了62页。第三个就是怕法种断的问题，但是这个就导师说是其实应该是没有这个根据啦，不过在这个末法时期怕法种嘛，就断法种而受报，是对佛法的一分的愚昧信心，就是它不是正见嘛，不是正信，但末法当中也算是难得。好，以上是我们上周看过内容。好，接着我们看到第12个主题丛林跟小庙，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丛林，什么叫小庙。 导师这边就提到，十方丛林就是住众多的大寺院，那既然是十方的，基本上就是佛教僧伽所共同拥有的，所共有的。这个在前面六十页有提到一个词叫禅宗丛林，你看一下六十页，在本文上面看下来的第八行第七啊，凡是禅宗丛林就是佛教僧伽共有的，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说的所谓十方丛林啊，就是这个寺院，如果是应该说丛林呢，可能不是一般规模比较小哈，在尤其大陆嘛，它地大，那丛林大概就很多。我们刚刚说，一般有些寺院有里面就有禅堂了哈，那殿堂很多嘛哈，一开始进三门，大概都所谓四天王殿大雄宝殿，还有什么弥陀殿，很多殿堂的啦哈，丛林是很大啊。所以这边老师说这个是注重多，而且是由全体僧团共拥有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居住这边的出家众可以随意的去决定要怎么变更啊，或者买卖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可以的。好，那下面有提到那也有股市比较没有名气了，衰落了那寺院不大，注重也不多，不如大寺院的组织完善，但是住持还是要接过法，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所谓的接过法，就在六十页了，六十页这边提到的，就有些寺院你必须要接过这个法脉的，假设我们说是临济宗，那如果是朝洞宗大概就不行了，就是要同一个法脉的，那有些寺院是要在这个寺院受戒的，就是这边说他们主要是接过法的了。那导师说这也可以说是丛林的一类，其实对照下面的，下面就很清楚了啦。那小庙是什么？小庙下面接看回来62页下面，就师父传给徒弟的，就这间寺院，大概就是他的徒子徒孙去继承，一般是小型的了哈。那其实呢，只要是子孙继承制的哈，不管寺院大小，都应该归类成小庙。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大概四大三头都算什么？对，这差不多。如果是照导师这么解释的话，因为他们就是同一个师父嘛，师父传给徒弟啊。那导师说这两类啊，在宋初的时候，宋朝初期的时候就有了，称作十方住持院，还有甲乙徒弟院。所以十方住持院就是导师这边说的十方丛林，甲乙徒弟院就是小庙。好，另外这两种的分类，一个是十方公有制，所以十方公有制就对照这个所谓的丛林嘛，子孙私有制就对照小庙，对对，可以这样。子孙私有，但是有些是真的是可能是家族的啦，就是在家可能就有亲戚关系的，这个也有啦。但是导师这边说的子孙师友，就是师父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他的徒弟，这样。好，接着看下面，依佛制，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制的这个规定来说，律制，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是真正的无产国际主义者。他有几个词，一个是无产，不是无产阶级，所谓的无产是什么意思，下面会提到。第二个是什么？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就是没有国家的分别。好，什么叫无产呢？下面属于 出家个人所有的、哦、是什么可以保暖的三义、哦、当然这个以现在、哦、因为印度当时候嘛、哦、印度比较是热带地区或者是靠近反正它是比较常年的、哦、尤其佛不是在那个北印度靠近喜马拉雅山、哦、佛他的油画地方不是的。诶这个应该有看过吗、哦、佛油画地方这个有印象吗就是那个摩揭陀国嘛。王舍城跟舍卫城、哦、就其实在这里啦。所以那个地方它其实没有到摩揭陀国在这里。哦、那个王舍城。还有这个舍卫城在这里、哦、所以它是差不多是这里到这里、哦、但是它常有就常油画的地方嘛所以它并不是在北印度啊靠近那个喜马拉雅山这边啊意思就是说它其实三一是够的、哦、够保暖的啦所以这边有提到嘛、哦、就是三一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就是五一七一跟九一可以保暖的衣服那也不能太多不能太多这个那时候是讲三一那多的时候怎么办多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舍出来我们注脚下面其实有 提到了就是你要把它舍出来那个叫藏衣啊你多出来一件衣服要藏衣你要舍出来舍出来就不是你拥有但是你可以使用而已不是拥有而已就舍出来在65页注脚170刮服衣所以它的无产是说它除了基本日常用品属于个人有所有其他的都不是都是 公家的共有的所以在注脚170刮服衣这边有提到佛讲的出家基本的意义是没有家庭好下一行没有师有经济只有三衣一钵多一件叫藏衣藏就是多余的藏衣呢要公开就要跟人家讲这是我这一件是多的但是有其他因缘情况我需要使用所以我只能使用权没有拥有权所以公共的、哦、就没有私人的财产所以公共的、哦、就是僧团权共有的啦、哦、好 那再翻回来62页这边讲的也是差不多的内容嘛、哦、所以这边解释什么叫无产嘛、哦、保暖的三衣吃饭用的钵起食必须、哦、这是起食时候必须要用的钵了哈，还有躺在床上、卧在床上、坐在地上，啊，避免自己的衣服弄脏，或者是把常住的床啊、被单啊、床单等弄脏，所以有一个泥湿毯啊。那这个泥湿毯呢，就是铺在这个地上或床上的，老师用一个词叫坐卧具、啊。坐、哦、你就所以你有看到有些南传法师呢他拿一个小的、哦、随身携带他就要坐的时候他就铺在这个椅子上的或者是卧嘛我们说床上的、哦、避免弄脏的那因为汉传佛教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般初一十五要礼祖或者要拜愿我们就需要用这个所谓的所以在汉传佛教变成所谓的拜具、啊、所以导师这边提到现在变成礼拜用的具了所以拜具就简单其实是很简单的这些接着看下面这些是个人所必备的就托钵吃饭用的钵保暖的衣物还有这个具还有一些日常用品是属于个人私有为了适应众生准许保有净施的超标准衣物、哦、所以这个就我刚提到的注脚170的那一个、哦、超过标准就三衣的衣服了那如果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冬天嘛、哦、或 或者是更纬度更靠近南北极的哈、哦，这个可能像这个加拿大哈、哦、北美地区，这个三件一定是不够的了，这没办法保暖。好、哦，但是多的衣服就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哈、哦，所有权。好，好，接着看到63页本文哈、哦，好，古代经济贫乏，比较贫困。出家人以佛法自利利人，依赖信众的布施而维持生活，当然生活要简朴。导师这边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即使现代进步，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出家人也不应该豪华奢侈。这个就都其实现在是那个自，应该说自媒体或是人手一机啊，就每个人都有手机嘛。有些时候啊、哦，这个啊，就是这个都会抛到网络上哈、哦，就每个人解读会不一样的哈、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好，接着下面呢、哦，在注脚167呢，我引用了两个文献啊、哦，你们有兴趣再看一下哈、哦，就是瓜福山哈、哦，瓜福山这个契机之人间佛教哈、哦，瓜福寺是圣曼经，圣曼经提到声闻圣跟菩萨哈、哦，他说哎，虽然声闻圣是不能拥有一些所谓的资具啊、哦、钱财，但是呢。菩萨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才可以去积蓄财物的，所以这个其实可以对照了解。好，看为本文标题二，这个生前共有的土地与寺院。好，先说刚开始的情况，瓜福一是印度佛教寺院，那瓜福二是在64页是中国佛教的寺院。那下面会提到几个词啊、哦、好，我们看下来啊、哦、63页的本文下面啊、哦、佛跟出家弟子啊、哦、刚开始是住在这个所谓的山野或者山洞树下啊、哦、那也有所谓的陆地住啊、哦、陆地就是上面没有遮蔽物啦，完全没有遮蔽，因为树下的话呢还有遮蔽啊、哦、但是如果是陆空，就上面是直接都没有怎么遮蔽，没有树枝啊、树叶去遮蔽的，就陆地住也有。这其实是在头陀行有13种或12种之说。头陀行就是比较严格的哈、哦，比较严格的，就主要的还是在衣食住。就头陀行比较严格的部分就是穿的衣服。住的还有这个吃的啦齁、哦、就是这三部分，主要虽然有11、12、13之说啦齁、哦、就头陀行是比较严格的修行方式，或是应该不是修行，它衣食住嘛，所以应该是比较像是在生活上更减少欲望，所以从衣服来说，除了三衣之外，它的衣服是这个布料是从哪里来，去捡人家不要的，这叫粪扫衣嘛，捡人家不要的齁、哦。那可能跟现在这种所谓的旧衣回收不一样概念。因为旧衣回收它是怎样，它有些是好的。那个所谓粪扫衣是人家完全不要的，有可能是往生的齁、哦、这个人家往生不要的那种也有齁、哦啊。所以衣服是这个。那吃的部分呢，一坐死齁、哦、你托钵回来或者是你去信众一坐食，就是坐下来吃，你起来之后就不能吃了，叫一坐食啊。所以当然有很多吃的，有很多了，一坐食哈、哦，还有什么？哎，好像慈济是什么一类似一碗食，吃一碗之类的，是不是？好像是不是？就是鼓励拿一碗之后就不再拿着，好像是这样。但是这个跟好像头陀行不太一样，好，一坐死啊，过午不食这个也不算，因为这个是当时候一般出家都是这样啊。那 那住的地方，我们就刚刚说嘛，哈，在总监坟墓住在坟墓的，在树下坐的哈，住的，还有跟这边这个陆地的，这个其实也算是头陀行的其中一种。好，接着看下面哈。好，刚开始是这样，接着好，王舍城的频婆娑罗王哈，就将主礼呢布施给这个僧众哈，就僧团哈。那这时候就成为佛教或是僧团最先拥有的灵源哈。后来这个我们就很熟悉的了啊，舍卫城，几树几孤独园，就是个乞陀太子的园林啊。那因为这个几孤独长者想要去买嘛，那他就说，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黄金铺满地，他就卖给他。后来真的就这么做，他后来感动之后也没有跟他拿钱，所以这个乞树几孤独园其实是两个人的名称嘛，好，这个我们常听过的哈，阿含经或者其他经典。所以这两个有没有？我们刚刚就是这个图呀。这个地图，就这个地图，一个是频婆王舍城嘛，哈，王舍城在这里，就是这个摩揭陀国王舍城，这里就是这个频婆娑罗王，哈，另外的是这个舍卫城在这里，啊，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佛常住的地方啦，哦，乞树及孤独园还有这个陵园。好，接着看到第三项啊，那佛法发展越来越兴盛嘛，哈，那出家众也越来越多，信众所布施的土地跟寺院也越来越多，哈，那这边有几个词啊，就印度旧称叫僧伽蓝，或叫毗诃卢，哈。这个在我们下面注脚168也是有印出来哈，僧伽蓝或僧伽蓝，好，就是这个 Samgara， 毗诃罗就是 Vihara 这个，还有一个叫阿兰摩，好，这个有兴趣呢可以看一下这个168了哈，注脚162。好，那不管怎么发展或是怎么多齁，我们这些所谓的寺院跟土地到底是属于谁的齁，接着请看到64页的本文这边齁。好，所以不管多少的土地跟寺院齁，只要是信众所布施的都属于僧伽共有。这个僧伽共有就是僧团的了齁。所以不是你这间寺院的这个出家人拥有，而是全部的出家人，所以就是说这个才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一般会讲十方啊，导师会提到，其实十方不太合理，不太客观来，四方啊，东西南北啊，是属于四方的出家人的。所以这间寺院如果哪天要卖，其实也不是这间寺院的出家众。或是住持方丈可以决定的。好，下面接着看到身有分作现前身跟十方身，下面就要解释这两个概念。好，假如今天有人来这间寺院布施物品，像衣服或是食物等等，那是住在这里的僧众，就出家人，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前身，它是可以受用，所以可以得到一人，如果是分量够是可以一人一份的了。好，但是呢下面那这间寺院就是这个僧团所有的土地跟寺院，现在的注重在规定内有些是可以使用的，使用而已嘛，所以它不是拥有，不是那个它只有所谓的使用权，不是拥有嘛。但是现前身导师有提到，就是现前身就是住在这间寺院出家人，没有所谓处理的权利， 所谓处理是什么？处分就是买卖或是赠与给别人的权利。因为这间寺院还有他所拥有的土地是属于所谓的全体僧团僧伽所共同，这个就是所谓的前面所提到的了，四方啊或十方。好，下面又提到嘛，土地跟寺院的所有权属于四方啊，那包含现在乃至未来，就是未来也算啊，所以基本上是不能用买卖的或是处理啊。好，所以只要是合法合格的出家人啊，当然这个出家有男众女众之别啊，所以基本上就是男众住这个男众僧团嘛，女众住女众僧团啊，从四方啊，四面八方来啊，谁啊，就是只要是合格的出家人都可以在这间寺院住下来啊。那住下来就属于现前身，刚刚所提到的啊，刚好今天有人来共众共生，那这个所谓来住的啊，住下来的啊，这个出家人就可以分到一份。在汉传佛教，就是大乘佛教喜欢讲十方啊，实际上应该是四方比较是符合实际的情况，因为很应该是没有人从上方或下方来啊。那慢慢的呢，发展上面僧众分作两类，有一个是定期住的叫常住，有的是暂时住的叫挂单，暂来的客僧，待遇上略有差别。所以其实在不管哪，就是说佛教讲的平等呢，绝对不是这种所谓的乞头式的平等，他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了，所以有些时候啊，他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哈。这个导师在前面有提到，在布施的时候有一个安居师嘛，应该有印象嘛。共生有一个是安居，结下安居的时候，结下当天的布施。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这里结下的哈，三个月的，那你当天才来的这个安居当天的布施应该是没有你的一份的，所以他总是就是他的所谓的平等绝对不是这种乞头式的平等。好，接着看到第五小节，这总是呢原则的说寺院还有寺院所有的土地，寺院还有寺院所拥有的土地乃至寺院内的物品是属于所谓的僧伽团体的。那在中国汉传佛教就称为常住，这是常住物啊。好，当然也有例外的了，就是由某位居士为某位比丘所建造或者自己建造的房子。好，但是这个在律典上是有严格限制啊。第一个要经过僧团的同意啊，那就是要看这个地方合不合适，所以有没有那个会有危险的地方。有危险有两种啦，一个是生命危险，一个是什么出家危险。就所谓出家危险，就是可能太热闹啦，你可能住久之后就还俗的，就跟那所谓慧命有关系。一个是生命就是说这个地方会不会像如果是住在山边的，有没有土石流的问题啊？那还有什么猛兽啊？可能就我们现在比较少去住这种森林啊，很原始的森林啊。但是就是要先报告僧团师父僧团，看这个地方合不合适。好，第二个是限定大小，这边有提到吗？长度才一丈二尺，等于就十二尺。那尺当然每个朝代尺可能台尺英尺不太一样嘛，大约就是30公分啦、啊。所以12尺大概多少 ?360 公分左右，其实没有很长诶。还有宽度不过7尺大概210公分左右，其实是小小的啦齁。所以这个是个人住的齁，而且不准再扩大齁。好，所以说原则上 这个寺院的土地啊，寺院内的物品是属于全体僧团僧伽啊，全体的出家人，所以就是这边住的啊，他没有办法去处理的，不能随意的处理。好，导师说下面啊，上面所说的四方僧制是历史的事实，就是在印度当时候乃至传到中国也是有这样子。好，另外接着讲的就是无产，其实讲了第二个，现在讲的就是什么国际，有没有？刚在62页有提到，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是真正的无产的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大概就是说没有所谓的自己有的个人的财产，主要比较是贴身用或是日常用品啊，衣服、吃的钵啊，沃居尼斯坦这个。好，今天下面就提到这个无国际主义啊，可是国际主义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只要是出家人啊，合格出家人啊，所以这边举例嘛啊，像我们汉传的求法僧啊，今西域啊，那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啊、中亚、西亚这一带啊，或从海盗都是坐船啊，经过斯里兰卡到印度啊。或者是从印度西域来的比丘来到汉地弘法，甚至在之前也有做日本韩国那、这个所谓的遣唐使、遣唐师、遣唐来大唐学习和中国学习的，所以都可以去住了，就是只要是一个合格出家人都可以在这个寺院久住或者小住。所以下面最后一行这边，佛教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宗教。那在韩国其实他们的这个潮汐宗是比较保守，有我们上次去参学有遇到一个是斯里兰卡的法师啊，那他想要在韩国的佛教，就是怎么说融入他们的韩国佛教，他们做法是这样，他们比较保守，所以如果你要融入要加入他们这个大团体呢，你要从沙弥开始就等于说要从韩国的佛教他们的规矩开始学习就对。可是那一位法师是在斯里兰卡已经出家了啦，而且也是应该有十年了，所以我当时候去的时候也觉得蛮特别的啊，从沙弥做起啊，就是从规矩什么重新学习。好，那接着看到这个65页啊，这边要讲的是中国佛教寺院啊，前面讲的是印度当初有的情况啊。好，那这个中国佛教寺院呢啊，那大概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接法复法也有一些关系。我们这个主题是丛林跟小庙嘛。好，在65页的第一行这边就提到唐代禅宗兴起的十方丛林。这个十方丛林基本上跟前面一开始提到60页的，这是属于全体共有的嘛，是禅宗的十方丛林。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全体这个僧伽共有的。不过它里面有一些规定啊，是有点不太一样，跟佛制的戒不太一样啊。那改变呢，是要适应中国的社会啊。但是呢，还是属于十方或是四方僧伽啊所共有的，所以从各个地方来的出家人都可以来这边共住共学啊。那在宋初的时候啊。宋朝初期已经有所谓的土地院，就如同近代的小庙，不过数量上是十方丛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就是很少了。那小庙呢，一般是家庭式的子孙继承，所以子孙当然有权去处分，就处理处分，就前面也有提到的，就是出卖，就买卖或者是赠与给别人。那这边 只是说家庭式嘛，他不是说，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是家族啊、哦，出家之后住在一起的啊、哦。但是这边说的这个小庙，就是师父传给徒弟这种所谓的子孙继承的呢。好，下面啊，导师认为啊，子孙制的出现是受了儒家家庭本位文化的影响啊，徒弟继承师父啊、哦，也许一般的人。哦，看起来是合理的哈，就习以为常啊，其实是违反佛法。违反佛法就是对照前面64页所提到，在印度这个寺院的土地、寺院内的物品都属于全体僧团共有，所以不是一些人或是某个人可以去处理的哈。好，下面这句话就比较严重一点。好，导师说子孙制就是寺院的子孙制，也就是什么小庙呢？还有这个金灿法师的泛滥是中国佛教没落变质的主要原因。这个前面35页、哦、其实有提到这个金灿法师的兴盛，反而是造成这个中汉传佛教的、啊、衰败。这个在35页的倒数第5行就提到哈，适应中国的民俗啊，就是人死为鬼或是慎终追远这种民俗了哈。所以佛教有一些所谓的金蝉法师是有需要哈，但是对中国金蝉法师的泛滥，总觉得是佛法衰落的现象了哈。这边就有提到，那这边又提到一个子孙制啊，就寺院。好，寺院这样的制度。好，接着看回来65页哈，在标题罗马数字3这边。哦，佛教传到了清末哦，已经衰落的700-800年哈，与各地佛教哦隔膜，就是好像都没有交流嘛哈，也不太认识各地大概这。这边可以理解，就是比较像各国的佛教了哈。所以等到在与各地佛教接触的时候，就发现啊，与从前大不相同。就汉传佛教跟其他的佛教来说，就跟更之前的哈，那佛教受到国家政治的限制啊，自身也失去啊十方身的特性。这个可能就有点点哈。在大陆或是内地哦，基本上也是有这个所谓宗教局啊，哦，他会管控的啦，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